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自由公开的在这么好的会堂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首先先跟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说一声圣诞恭喜，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我也谢谢牧师师母跟教会长子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再到竹北圣礼堂跟弟兄姐妹各位家人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没有传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的各位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实在谢谢你，我们谢谢你那长阔高深的爱，这种爱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也无从问起。因为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与你为仇敌的时候，你的爱子基督耶稣就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拯救我们舍命施价，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仆人，来到你的面前称为我们的阿爸父。阿爸父，今天早上请你亲自来到我们中间，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得到你应得的荣耀，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圣经一开始创世纪里面就提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是立刻成就的事，谁能够违抗上帝的命令？圣经里面也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做事干净利落，心想事成。但是当我们读到彼得后书的时候，他说主所应许的三位应许，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个宽容在圣经里面叫马克苏米亚，其实就是忍耐的意思，特别是对人的忍耐。对人的忍耐解决的方法就是恩慈，不需要忍耐的上帝，这里却让我们看到对他所造的人忍耐。为什么？因为他等待这些人能够悔改，能够回转。忍耐居然是上帝的属性，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感恩，这也是实在值得我们学习。不需要忍耐的上帝却有忍耐的属性，需要忍耐的人却没有忍耐，特别是对神没有忍耐。我们常常知道忍耐的重要，却做不到，知道有可是不愿意去要。如果说你看一下康熙字典里面忍这个字怎么写，东汉许慎所写的说文解字对于这个会意字有一个非常好的诠释，忍从什么部啊？心部。心上面有一个什么啊？不对，刃。心上面放个刀背 No big deal right so， 但心上面放个刀刃，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会把你的刀，会把你的心给切开，这是你所不愿意要的。所以忍耐不是人所要的。你可以看看忍这个字所有的成语，忍辱负重，忍气吞声，都不是人所要的。 所以以前英国的外相 George Grenville 就曾经说过，他说忍耐是驴子的德行，他们只会在重负之下默默地走。驴子你把很重的东西放在他的肩膀上，他会不会抗议啊？会不会还是罢工啊？不会，只有默默地走。他说忍耐就是这种样子，所以人不愿意咬。所以也有人说忍耐是一种轻度的绝望假扮成一种美德，你没办法。所以忍耐是人所不要的。从现在人的角度来看，忍耐基本上是没有出息的象征。现在的人是要，对不对？不但是要，而且怎么样？马上就要，是不是这样子啊？什么叫马上就要？哎，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什么叫马上就要？没有什么反应啊，没有反应我就走下来。你骑在马上就要，对不对？叫马上就要。当然现在不骑马，现在是什么呀？坐在车上就要，是吧？美国叫做 fast food nation。 哎，大家有没有去过麦当劳啊？坐在车上就要，对不对？美国这个国家啊，每一天 any given day 有四分之一的国民，他们的三餐是在快餐店解决的，从麦当劳 Burger King Kentucky Fried Chicken Pizza Hut。 哎，他们不但自己喜欢吃快餐，还把快餐推销到全世界。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麦当劳，你知不知道？全世界121个国家跟地区里面有31000个麦当劳。我住在清华会馆啊，很方便。你知道清华会馆在哪里？哎，从西侧门走出来就是水源街，水源街走几步啊，马上就有麦当劳，再走几步啊，还有摩斯汉堡，快，马上就要。据说啊，从麦当劳进门到 order 到吃完只要7分钟，快！现在人要马上就要，没有什么耐心。所以现在很多东西都是 instant， 对不对？ instant coffee， instant cereal， right？ instant noodles， 有没有吃这样的东西啊？到处都是。现在的人已经没有这一种美德，也不会思想什么叫忍耐。其实忍耐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美德，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就已经知道忍耐。读过孟子告子篇没啊？所以动心忍性，正义其所不能。现在的人 who cares 什么叫做动心忍性，我们不太重视这个东西。但是忍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德，而且不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德，而且它是其他很多美德的基础。所以埃及的大法官，非常出名的律师，他就曾经讲过，他说 patience with others is love， 你对别人能够忍耐是爱，你对自己能够忍耐，哎，是盼望；你对上帝人忍耐，是信心。如今所存的剩下什么？信望爱，在忍耐里面，通通都包含在里面。你看要紧不要紧？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可是很难有，因为这不是你的。这是上帝的，这是圣灵的果子。有没有听过 instant fruit？ 有没有？我们就听过 instant coffee， 对不对？果子可不可以马上出来啊？今天种下去，明天就收过了， 没有，果子是要慢慢成长的。人知道很重要，可是要慢慢的培养，因为这不是你的。我跟黄小石长老曾经写过一本书，就叫《圣灵的果子》。你看我多会写啊！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哎，弟兄姐妹，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哎，感谢主，我们珠北圣地堂对于圣经很熟悉，对吧？圣灵的果子有几个？No. 圣灵的果子只有一个，单数，九种味道，多彩多姿，只有一个果子是圣灵宝会是给你的。圣灵的果子只有一个，但九种味道：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知道忍耐很重要，可是我最没忍耐。有一次啊，下大雪，华盛顿学校都关闭了，公司也不用上班。哎，下大雪最好做什么事情呢？只能关在家里，对不对？修理家里一些小东西。我家有一个东西需要修理，过去曾经买过这个零件，可是买错了，所以呢要去换。下雪天最好了，为什么呢？路上没什么车子， Home Depot 也没什么人。没有忍耐的人呢，最怕排队。我没有什么耐心，所以我就想说今天去 Home Depot 换东西啊最好了，所以就开车出去找 Home Depot 去换东西，换这个零件。果然路上没有什么车子，果然到了 Home Depot 没有什么人，所以就进去，先去这个 Customer Service 说我要换这样东西。那个小姐说哎，今天没什么人，你去先去找，找到你要的东西我们一起来办就好了嘛。哎，我就果然去找，一找就找到了。我要退三个，我买错的，要买两个那是对的。我退的那三个比较便宜，买的那两个比较贵，所以我就开始要把退的给他，然后告诉他我要买这两个。那位可能是有个新手了哦，那这一位小姐啊，她就开始按了，她一按没两下就说呜，我一听到呜，我就知道情况不妙，因为我退三个，他按了两次变成退六个，所以怎么样呢？就要加回来。那天机器可能也不太灵了哦，他加来加去，剪来剪去，那张纸差不多一尺长，还没搞清楚。我就是趁没有人我才要来嘛，对不对？哎，我这个数学教授就开始教他做数学了。我说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退三个给你，那就是我有多少的 credit， 对不对？你，然后我买两个，我就欠你多少钱，一加一减不就行了吗？哎，的确，我买的那两个比较贵，所以我欠他3.25块。我说我给你3.25块不就行了吗？他说：“那不对。”他说：“啊，你还我三个，你才买两个，应该是我给你钱，哪有你给我钱的道理，对不对？”我最后跟他讲说：“我就给你3.25，你让我走吧。”搞了半个钟头，才把这个问题解决。我离开 Home Depot 的时候，满肚子是气。后来自己在车上一想啊，哎，我不是会写圣灵的果子吗？我的忍耐到哪里去了？忍耐不是你的，是上帝的，是上帝给你的，在你生命里面的改变。在圣经里面，忍耐这个字非常的特别。我们刚才提到一个希腊字叫 makosumia， 是对人的忍耐。另外还有一个字 hupomone， 这是对环境的忍耐，这是所有美德的基础。人在环境中间对于环境的不顺利的一个忍耐。你看这个圣经学者巴克莱就曾经讲过，这个是德行之后正义行动的根基，是战争中的和平，暴风中的平静，阴谋中的安全，对环境的忍耐。所以圣经里面至少有两个忍耐不一样。其实圣经还有另外一个字讲忍耐，这个字只用过一次，这个是保罗对他属灵的真儿子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劝勉一个做神的仆人应该要有的忍耐。这特别是对于那种冤屈，对于不公平，对于别人对你的误解的那种忍耐，只用过一次。特别李牧师告诉我，贵教会有好几位弟兄去读神学院，特别对读神学院的弟兄，你要学这样的忍耐，在教会里面被别人误解，你的同工之间不谅解你，不接纳你，这样子的忍耐。所以圣经里面对于忍耐这个字非常的讲究，但是忍耐却是所有德行的基础。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对不对？讲爱的真谛。因为阿嘎培这个字在古希腊文里面不是很清楚，其实在古希腊文里面根本不是讲爱这个字，有一点点 respect 尊敬，有一点点 honor 荣耀。但是在新约写新约圣经的时候，这些新约的作者特别把在世界上没有的一种爱，不是人世间能找到的，在不可爱当中仍然去爱，他们给了一个新的名词叫爱加倍。中文翻得好啊，不但爱还要加倍。所以保罗才会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长篇大论的给这个新的字一个 definition， 一个新的定义。哎，弟兄姐妹，爱加倍从什么开始啊？答案就在上面啊。 Hello， 爱是什么？恒久忍耐。爱加倍从做什么？以什么为结束啊？凡事忍耐，对不对？爱从忍耐开始，在忍耐中结束，这是爱加倍。但在希腊字里面这两个字不一样，刚才我们都提过，第一个 Makasumia 对人的忍耐，最后一个对环境的忍耐。你说有什么分别啊？我想请问你有没有坐过长途飞机啊？哎，我每一次从华盛顿回来都要坐20几个钟头的飞机啊。坐长途飞机你最怕什么你知道吗？我最怕的是我隔壁的隔壁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你听懂我讲什么了吧？哎，我最怕的就是我隔壁的隔壁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 baby， 为什么？会哭嘛。有一次我就碰到这样的事情哦，哎，上了飞机之后，隔壁的隔壁啊，哎，就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这个飞机还在跑道上滑行，还没起飞的，这个孩子就已经放声大哭。我仔细看看这个孩子，身体不是很大，小小的，可是这个哭声啊排山倒海而来啊。我想我惨了，要跟这个人要一起飞10几个钟头才到东京，不但我说我惨了，我看看旁边周围的人都怎么样，咬牙切齿哦。你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忍耐。是什么样子的忍耐？对环境的忍耐。因为这孩子不是你的，这个孩子哭声也不是针对你来的，这是环境，对不对？ 所以你能做的什么事情啊？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对不对？对环境的忍耐怎么解决？盼望，说我们盼望。哎，但是飞机啊，起飞之后我就看看这个妈妈到底是怎么样子。这妈妈抱着这个大声在哭的这个孩子，她的表现是怎么样子？你看到这个妈妈抱着这个孩子，轻轻的拍他，唱歌给他听。慢慢慢慢，这个孩子在妈妈的怀抱里面就安静下来了。这个孩子对于妈妈，妈妈对他的忍耐是哪种忍耐啊？对人的忍耐，这就是马克苏米啊。对人的忍耐怎么解决？不是报复，乃是恩慈。所以为什么这两个字同时摆在一起，解释这个爱加倍？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忍耐，上帝对我们人的忍耐，对于他所造的人居然能够有这样的忍耐。弟兄姐妹，这是爱。忍耐这个字是爱心的基础，所以爱加倍从忍耐开始到忍耐结束。你看看这个爱加倍，没有一样是你的，对不对？你不信的话，你今天下午回去把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第四到第八节读一遍，你把所有的爱字通通换成耶稣，读得很通顺的，对不对？耶稣是恒久忍耐，耶稣是又有恩慈，对不对？耶稣不自夸，耶稣不张狂，一直到耶稣是永不止息，通不通顺啊？哎，能不能没有反应啊？你想要换成耶稣，通不通顺啊？通顺，对不对？啊，下一面就是把你自己放进去，把你的名字放进去，把爱字通通换成你的名字。你第一个就读不通了，所以不是你的，是上帝的，但上帝愿意给你，这是他的属性，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他愿意给你，让你能够也有忍耐。所以忍耐非常的重要，是整个爱心的基础，忍耐也是智慧的基础。中国人说小不忍怎么样？软大谋啊！读过《淮阴侯列传》没啊？没有。那看过电视剧没啊？看过韩信没啊？啊，淮阴侯是谁啊？你们都在看韩剧啊？这么重要的文学作品都不看，对不对？韩信小的少年的时候受过什么之辱啊？胯下之辱，对不对？碰到一群屠宰场里面的少年，他说你那么厉害，你整天带着把剑，对不对？如果说你有冷气的话，你刺我啊，如果你不敢的话，你就从我的胯下过去。韩信怎么样？真的从胯下过去，全市的人都在笑他，忍耐。所以韩信会忍耐，另外还有一个人会忍耐。唐高宗时候有一个人叫张公义，历史书上说他九代同堂，我怎么算也算不出来一个人怎么可能九代同堂。反正以为历史书是说他九代同堂，所以唐高宗就非常有兴趣想知道说你怎么能够九代同堂。所以呢，唐高宗有一次到泰山封禅之后，就到了这个张公义所住的这个村子去拜访张公义，就问他说你怎么能够做到九代同堂。张公义什么话都没有讲，拿起笔来写的人人人人人人人人写了一百个人字送给唐高宗啊。所以唐高宗就送他一个匾，他家成为白忍堂。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那弟兄姐妹，今天下午回家去看看你旁边的那一位啊、哦，爱从忍耐开始，爱在忍耐结束， 所以你回家之后啊，自己想一想，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能够有一个人整天在你旁边对你啰啰嗦嗦讲个没停哦，这是上帝的恩典哦，对不对？他睡觉可能又打呼又咬牙，对不对？为这个感谢神。如果有一天没有这种声音的话，你可能彻夜失眠。为这个感谢神，自己也因为这样，你才能够忍忍忍忍忍忍忍忍，白忍哦。这是智慧，一个能够忍忍的人是有智慧的，所以卢梭才会说，忍耐是苦的，但它的果子是甜的。法兰西启蒙运动三剑客之一，他居然这样讲：忍耐是苦的，没有人愿意要的，对不对？忍至心头一把刃，没有人愿意要的，但是它的果子是甜的。不但如此，忍耐跟盼望连在一起，是有把握的盼望。所以圣经里面说，农夫忍耐等候他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农夫在那边等待这个出产，需不需要忍耐？需不需要？但是这种忍耐是有盼望的，对不对？这种忍耐不是说我明天会中这乐透奖，那个是没有把握的。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种忍耐是有把握的。农夫等待他的出产，所以他忍耐。那我们呢？如果说你看大卫在诗篇里面怎么说啊？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怎么样？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论到世上的圣民是谁？圣民是谁？哎，弟兄姐妹，圣民是谁？是讲谁？就讲他的选民嘛，对不对？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谁？哎 ，Hello， 用现在的话来说，论到世上的圣民，谁啊？就是你我嘛，对不对？竹北圣利堂的弟兄姐妹嘛，哎，他说论到竹北圣利堂的弟兄姐妹又美又善，你看看你旁边那个是不是很美，也是不是很善？看起来不是那么美，也不是那么善啊、哦，哎，但是大卫在这边说什么？是我最喜悦的，好，是不是好假？不，大卫是有盼望的。这些人目前看起来不那么美，不那么善，但是在上帝的手中，他们将来都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是上帝耕种的田地，我们是他建造的房屋啊。目前虽然还没有成就，对不对？但是怎么样？一定会成就。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了解这一点的话，再看你旁边的那一位，你就比较能够接纳又美又善。目前虽然还没有成就，但是将来有一天必定会成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走的这一段路，都是上帝在建造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又美又善。这是一个学习，对不对？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学习，要不然你想想看，将来你有一天到天上去，天天跟这些人在一起哦，你真是烦死了，对不对？所以让我们学一学。所以格里汉夫人才吩咐她的同工在她的墓碑上面写了两句话 ：End of the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格里汉夫人觉得她这一生中是上帝在她的身上的一个建造，借着各种各样的建造让她生命能够成熟，让她生命能够成长。 但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当然可能很多人受到他的影响，对不对？有很多人不是那么喜欢他，但是上帝却允许这样的环境让他存在，所以他这个时候谢谢他的同工们，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因为你们的爱心让我能够成就上帝在我身上的旨意。所以今天下午回去之后，再把你旁边的那位仔细的看一下，跟他说一声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谢谢你对我的忍耐。弟兄姐妹，有一个人能够陪你走几十年的路，你真的应该跟他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你。忍耐不但跟爱心有关系，跟智慧有关系，跟盼望有关系，跟信心也有关系。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好，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的人承受应许。一个人不会忍耐，主要是没有信心，你知道吗？尤其是对神。大家有没有读过扫罗的故事啊？扫罗看到这么多的腓力斯人，对不对？跟蚂蚁一样多，他们的战车多少啊，对不对？撒母耳告诉他了，七天之内要来为你献祭。可是扫罗怎么想啊？怎么还不来？如果我不献祭的话，这些人通通跑光了，我自己的百姓，我自己的兵都跑光了，对不对？没有信心，忍耐不住，所以自己献祭。所以上帝说 Well， 你既不听我的话，我不让你做王，我不让你做王。这是基督耶稣的命令。如果说你看一下启示录里面耶稣怎么吩咐我们，他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这里，你要能够战胜这个环境，战胜这个世界，忍耐和信心连在一起，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忍耐不仅仅本身是一个美德，它也是很多美德的基础。圣经里面是这样的教导。但是我想请问大家，世界上的人会不会忍耐？世界上的人有没有忍耐？有没有？有人摇头啊，有人说有。哎，我想请问你啊，卧薪尝胆是不是忍耐？是不是啊？君子报仇是不是忍耐？是不是啊？君子报仇多少？十年不晚，我记得清清楚楚啊，对不对？你不能说他们没有忍耐，世界上的人也有忍耐，对不对？但世界上的人忍耐跟我们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跟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忍耐是不一样的。没有恩慈，没有盼望，你要解决对人的忍耐，只有恩慈；你要解决对环境的忍耐，只有盼望；你要解决跟你同工之间的忍耐，只有包容。但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所以柴契尔夫人，前英国首相铁娘子就曾经讲过，她说只要能够达到我的目标，我可以有什么样极不寻常的忍耐，我可以有极不寻常的忍耐，懂吗？什么叫极不寻常的忍耐？看过这种东西没有？有没有看过？电影上有没有看过？你看那个老虎要抓它的猎物的时候，它有没有在忍耐啊？忍耐，一点声音都没有，动都不动，对不对？它一直等到说这个猎物完全没有警觉的时候，一下子上去，马上把它扑杀。世界上人也有忍耐，但这不是我们的忍耐。 上帝对我们的忍耐也不是这个样子。忍耐不是你的，忍耐是上帝的礼物。我们刚才提到说韩信他忍胯下之辱，对不对？是吧？韩信说忍胯下之辱，但是韩信为什么会忍胯下之辱？当他忍受胯下之辱的时候，他自己对自己说了一句话：没问题，我现在忍受这样子的耻辱，将来必怎么样？加倍奉还。世界上的人对你加倍奉还，这不是我们所讲的忍耐。忍耐不是你的，是上帝的，上帝给你的，这是神的礼物。所以哥罗西书里面讲说，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怎么样？好叫你们欢欢喜喜的怎么样？忍耐宽容，两个字都用到了，看到没有？ Hypomone 跟这个 Makasumia 通通用到了，对环境的忍耐，对人的忍耐，这上帝给你的，这是人没有的。当一个人接受了圣灵保惠师，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你才有的。本身上帝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例子，最好的例子。基督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世界上？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他对人的忍耐，对不对？他对人的忍耐，取了人的形象，成为奴仆，而且不但成为奴仆，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基督耶稣有没有忍耐？有没有？哎，弟兄姐妹，你们反应比较慢一点哦。基督耶稣有没有忍耐？有。十字架上面第一句话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父啊，赦免他们。对人的忍耐，对人的宽恕，对人的忍耐，我刚才提过，唯一解决的方法是什么？恩慈，恩慈。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将他的恩慈完全彰显出来。恩慈，什么叫恩慈？昨天晚上我们有提到，恩慈是两个字合在一起，恩是恩典，慈是慈爱。什么叫恩典？白白的，白白的。慈爱是我爱你没有条件的，白白的。一个人之所以会对你有恩典，因为他愿意再次接受一次被你的伤害。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我们伤害了神，对不对？我们说我们不要神，我们说我们自己做神，所以人跟神分离。但是现在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说我愿意为你再次受伤害，我自愿的为你受伤害，我付上这个代价，让你能够跟我重新和好。所以神来到这个世界上，忍耐，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以为他单言，其实他不是单言，他是宽容、忍耐，对不对？我们开始就提到这段经文，马克苏米尔对人的忍耐，上帝对他所造的人忍耐。你看，他是造物主，我们是被造的，但是他却对我们忍耐，因为他愿意再次的接受这个伤害，甘心乐意的接受这个伤害，为你而死，为你而死。弟兄姐妹，忍耐，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上帝为什么给我们忍耐？为什么让我们能够得救？一方面，让我们能够跟他重新和好， 另外一方面，让我们也将这样子上帝的恩典告诉周围的人，对不对？传福音要不要忍耐啊？需不需要忍耐？还是你一传大家都听都信了、啊、忍耐。传福音的人脚中是何等佳美啊，但是中间要付上代价，忍耐。这不是你的，是神的，但神却愿意给你，在他的恩典当中愿意给你。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挽回祭，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我们一起祷告。在圣诞节的前夕，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完全是他的恩典。他愿意把他的恩典给我们，他愿意对你做出一个呼召。你愿不愿意得到这样子的恩典？愿不愿意得到这样子的慈爱？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上帝接着接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以显明神的义。你只要做一件事情，说我要有这样子的忍耐，我要有这样子的恩慈。你只做一件事情，接受它。你愿不愿意就在2019年圣诞节的前夕，做出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决定，说我要成为你的儿女，我要成为你的仆人，我要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是不是可以请你在你的位置上稍微举一下手？感谢主，请放下。教会，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耶稣都看到了，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上帝。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你的位置上举一下手？感谢主，请放下。耶稣看到了，教会为你祷告，牧师为你祷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为你祷告。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让2019年这个圣诞节成为你人生的转捩点。从今天开始，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让你重新再活一次。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在感谢主，耶稣都看到了。还有吗？我再问最后一次。我们不要管别人了，不要看别人。这是我每一个人对上帝的回应，这是我每一个人对于基督耶稣邀请的回应。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请放下。哈利路亚，赞美主。还有吗？还有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是你却为了我们，将你的恩典、怜悯、慈爱、忍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阿爸父，我们把刚才所举手的这众弟兄姐妹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坚固他们，教导他们，陪伴他们，让他们一生一世不离开你，也让教会能够借着各种各样的管道、各种各样的课程，让他们更加认识你。一旦认识了你，终身不离开你。再次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让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在这个地方成为你无瑕疵的儿女，如明光照耀。我们再次谢谢你，愿您得到你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